稣生平让我们看见了人应该如何使用生命的示范。耶稣生平也让我们认识了他是如何为我们的罪经历苦难。耶稣生平更让你我苦难有限的今生可以有所期盼。欢迎您一起来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我是张德仁。登山宝训是在耶稣生平当中很重要的一段教导，也是天国子民应该活出来的一种生命的内容。也许你会觉得标准很高，但你要知道，如果一位神拯救我们、呼召我们，是要我们继续在罪中打滚，过着没有水平的那种生命，你要吗？如果一位神他呼召我们，要帮助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是一件多美好的事情。原来旧约到新约，旧约律法的要求背后的精神乃是要帮助一个从罪的奴役当中被拯救出来的百姓如何可以成为神的子民。而这些律法背后的精神是多么奇妙，是多么美好，我们透过登山宝训就可以看到耶稣如何来诠释这些旧约律法的要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章里，首先一到十八节，我们会看到在一般犹太人他们个人表达虔诚的一种外显行为，会透过三方面的宗教生活来表达，一个是施舍，一个是祷告，一个是禁食。而耶稣特别要针对这三个部分来做说明，而这三段的经文都有相同的结构，结构是开头都以假冒为善的人做开始，中间都提到正确的做法，最后收尾都以神必报答来做结束。比方说好了，我们来看第六章的第二节，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六章五节，马太福音六章五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马太福音六章十六节，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这三段最后都以神必报答做结束。马太福音六章第四节最后面，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马太福音六章六节最后面，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马太福音六章十八节最后面，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我们看到了这三段经文都有相同的结构，而六章一节是门徒这三方面的宗教生活的一个共同的引言。六章一节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这个善事啊，是义行的意思。这义行不只是涉及表面的部分，更涉及动机的层面。行在人的面前，故意表达的是一个动机，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 首先二到四节提到施舍，我希望弟兄姐妹留意一个地方。六章二节，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喝，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假冒为善是演员的意思，好像在演戏一样，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这是一个表达不要鼓掌的意思。你知道鼓掌的时候需要左手右手一起来嘛？你不要好施舍是为了鼓掌。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可是我们先前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六节，好像两者间就产生张力了。这里六章二节是说，你施舍的时候，哦，要在暗中行，不要让人家知道，要默默的做。可是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说到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那施舍也是好行为啊，又要叫人家看见，这边又说不能够让人家知道，到底怎样？两者经文告诉我们，一个是你，一个是你们。你不要让人家知道，但你们可以让人家知道。那怎么做呢？原来在神的话语当中告诉我们，施舍的责任最好交由群体来承担。你可以个人私下的奉献，也许支持哪一个福音机构，也许就奉献给教会，让教会以教会群体的名义来做施舍还有慈惠的事工。一方面教会得着好名声，另外一方面你也没有那种骄傲的试探。再来六章五节到十五节提到祷告。祷告啊，当时的异教徒，他们常以为多念神的名字几次啊，内容长一点啊，重复一些，这个祷告必然奏效，好像是神奇的咒语一样。而犹太教徒，他们每天也会在早晨、中午，还有黄昏的时候做私人的祷告习惯。比方说但以理书六章十节就提到这种文化，这种习惯。但以理书六章十节提到但以理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好，那么六章五节很特别，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好像演员演给人看，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在这里提到这些人，他们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这些地方是公开的地方。那么难道耶稣要禁止所有公开的祷告吗？我想不是的。主要在这里说的是，我们需要思想，我是否喜欢公开祷告胜过私下的祷告。正常来说，一个不假冒为善的祷告，是我的公开祷告是从我私人的祷告所涌流出来的，我单独与神在一起的私祷，应该比公开场合的公祷更加的频繁， 以及更加的热诚。我们的私道是否比公道更平凡、更热诚呢？第七节，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那么既然天父知道，为什么我们又要祷告呢？祷告是建立在关系上面，两个人彼此相爱，当然会无话不谈，两个人彼此相爱，没有什么好说的，心照不宣，结婚之后呢，反正都是心照不宣，回到家什么都不说，那也很奇怪。我们可能了解对方的个性，了解他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呢，我们会倾听。为什么？倾听就是一种爱的表达，神乐意听我们说，这代表神的伟大。神没有说，哎呀，我都知道了，你不要说好了，不是这样子的。甚至耶稣还教门徒怎么样祷告。我们需要从主导文里面来学习如何祷告。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
耶稣的降世，耶稣的处世，耶稣的受死，耶稣的复活，耶稣生平，是基督徒必须熟悉的故事。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我是张德仁。马太福音6:9-13是耶稣教门徒的祷告文，包含了6个恳求，前面三个是与神有关的，后面三个是与人有关的。这与人有关里头包括日用的饮食，我们的罪，还有我们的试探。那么祷告的对象呢，是天父。第九节说到，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向天父祷告。愿有三个愿，祷告的三个愿好像跟我们平常祷告的愿好像不太一样。我们的愿是愿我们能够换大房子，我们能够生意发达，我们能够步步高升。可是看到耶稣的祷告，耶稣教门徒的祷告很不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再来第十一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个祷告所涉及的不是当时的一般的阶层，这个祷告所涉及的可能是临时工。对于温饱无余的信徒来说，我们不太会说出这样的祷词。每天的饮食求主赐给我们，很可能这样的人是很穷的，他穷到一个地步不晓得今天有没有吃饭的东西。而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常喜欢背主导文，但是我们背到马太福音6:11的时候，我们该如何转换呢？对于温饱无余的信徒，我们要如何说出这种祷词呢？可能唯一真切的方法是在于同理心，同理那些穷人的感受，因为生存所需是他们每天的关怀。当基督徒借着关怀穷人来见证神的时候呢，相对来说啊，神的名也就被尊为圣，也就被高举了。所以当我们在念诵或是背诵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需要想一想，我们周遭是否还有这些穷困的，需要我们来帮忙。十二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这里是一个犹太人的观念，他们认为犯罪有如欠神的债。那什么叫做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如同啊，也可以翻译作借此。整句的意思是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借此我们也可以照样赦免亏欠我们的人。当门徒做这样祷告的时候，是要被引导，是要去赦免别人。所以主导文也是一个好像检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借此我们也照样赦免亏欠我们的人。我们可以自我检验，我们有否饶恕别人，我们有否饶恕别人是证明自己是否真实悔改的一个试验。这边并不是说呢，我们要靠着饶恕别人来换取神的赦免，而是说一个真正的悔改是表现在我们对别人的态度上面。马太福音18章21节到35节就讲到有一个人欠了1000万两银子，结果主人免他的债。他出来之后遇见一个同伴欠他10两，就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我们是否也是如此呢？我们是否体会到了神赦罪的救赎洪恩呢？在这里我们似乎也看到了饶恕人与得救确据之间的关系。好，再来13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遇见试探呢，原文的意思是不叫我们陷入到试探里面。我们生活里头有很多的试探，好像马丁路德所说的，我们不能够阻止飞鸟飞过我们的头上，但是我们可以阻止飞鸟在我们头上筑巢。13节，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特别14节，耶稣觉得饶恕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还再强调了，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有否饶恕别人是证明自己是否真实悔改的试验，饶恕人与得救确据真的很有关系。那么也许你说，有啊，我跟他之间有过节，有伤害，可是呢，我去跟他说，我去找他，他拒绝我啊，那怎么办呢？其实饶恕一个层面来说啊，他是单方面就可以决定的，你是否愿意决定饶恕？饶恕跟和好不太一样，和好需要神的施恩，对方也愿意接受，两造之间关系才得以恢复。神没有好像说我们一定要跟他和好，只说我们单方面去寻求和好的机会，但最起码我们可以决定 ready to forgive， 饶恕对方。一句话说，饶恕别人就是释放自己，不要因为他人的错误而惩罚自己，让自己痛苦，让自己拘禁在他人的错误里。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
耶稣行踪的事迹，耶稣言谈的点滴，尽在这2刻钟的时间里。欢迎您用理性与深情继续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六章十六节到十八节是谈到禁食。很多人在追求禁食。哦，我这一次呢禁食十天，下一次要禁食四十天。好像呢在追逐禁食天数的一个目标。但是十六节，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六节提到，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所以如果你禁食，反倒生活很平常，别人看不出来，那么其实神会报答你。原来当时耶稣那个时代，法利赛人一周禁食两次，礼拜一礼拜四他们都禁食。他们禁食的时候呢，常常表现出很忧郁啊，郁郁寡欢啊，甚至把灰涂在脸上。这就是耶稣所攻击的假冒为善的禁食。我们看到了第六章的施舍、祷告还有禁食，你会发现有几个共同点。这共同点就是要低调一点，要去思想你的宗教活动是为了要取悦谁，要去反思如何远离骄傲还有自以为意的那个试探。再者，我们来看六章十九节到三十四节，耶稣告诉门徒正确使用金钱的方法。第六章第一个部分是提到，跟随耶稣的人不仅要在宗教活动上面躲避假冒为善。第六章的第二个部分是提到，更积极的是，跟随耶稣的人需要用天国的眼光来决定要以何种态度来面对生活。六章十九节到二十四节定睛在天国的价值观上面，有六段的说明。第一段是六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财宝。第二段是六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光。第三段说明是六章二十四节的奴仆。首先六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关于财宝的部分，是讲到最终赏赐的主题。我们所珍藏的事物其实在统治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却不知道。有一个人本来生活得很自由，突然间有五百万，哇，放在银行，放在家里，他整天担心着小偷会来偷走他。第六章十九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那难道基督徒不应该存钱吗？不应该为将来打算吗？其实不是的。在这里你要留意，经文特别提到财宝怎么样？锈坏了，生锈了。什么意思？哇，这个人只进不出啊，通通存起来。神给的丰富，他对于旁边的需要啊，还有教会的奉献呢，没看到。当然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钱怎么会生锈呢？钱的锈坏代表他没有善用神给他这么丰富的资源。所以这里耶稣反对的不是储蓄，而是一种病态的储蓄，一种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储蓄，一种自私自利的储蓄。六章二十二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什么意思？原来古代的人他们的医学观呢，不像现在这么的精确， 古代人认为眼睛不是光线透进来的窗户，而是投射出光线的明灯。因此经文说，你的眼睛若嘹亮，意思是怎么样？你的眼光要正确。从上文来看，怎么样正确呢？你的金钱的使用上面，不要做守财奴而不知慷慨助人。当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了。意思是这个人他的光明，他眼光的正确，以至于生命可以发出光来。好像马太福音第五章14-16节所说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6章24节就开始提到的是奴仆。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呢，它原始的意思是人所信任的某个东西，但因为人常常是信任财物，后来这个词儿就变成了所有物质的丰富。我们要做金钱的主人，而不是做金钱的奴隶。下面这段经文就很有名，提到25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想一想飞鸟啊，想想小花啊，其实神都照顾啊。那你说啊，不要忧虑，说比较容易啊。其实耶稣不是说好像都不要担心，而是说怎么样，不要过度担心。34节说，所以不要为什么忧虑，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你就只要想现在就好了。不是说不用想明天，而是藉由这个表达来说，不要过度的忧虑。我们只要做好本分，那么将来就交给主。有人说，哎呀，如果我50岁退休，若是活到100岁，当中50年怎么办？哎呀，赶快存钱，赶快存钱。耶稣主要针对的是这种把安全感建立在属世短暂容易消逝的钱财上面，而没有一种眼光好像是信得过主。不是叫你不要担心，而是不要过度的忧虑。在正常状态底下，我们努力工作，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他的国和他的义的具体内容就是登山宝训，好好朝这个目标去努力，关注这些，也尽上本分，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在正常状态底下，其实神会供应我们，但是神的供应是我们生活基本的供应，而不是奢侈品的供应。你不能说，哎呀，我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神啊，那我要这个苹果出的 Apple 的手机 iPhone， 那不行。此外，我们在教会的彼此相爱生活当中也会看到，当人真的是没有饭吃的时候，教会的彼此相爱也会供应他生活基本的需要。以上是马太福音第6章，我们下一回见了。我是张德仁。